我承认，当我在阿斯加德时，他们解答了我非常多的疑问。后来我和女神葛峰之间的确发生了些口角，弄得我不太开心。然而大家依然对我彬彬有礼，所以别说什么瑞典王古鲁菲对他的东道主不敬的话了。我承认，之前我认为诸神们傲慢自大的看法或许是有些偏颇了，但这个看法也不是完全的错误。尽管这样，这些神灵们受到如此的尊崇，其中必然有些原因。因此我问他们，你们获得过怎样的战绩才受到人们如此的崇敬？
大家好，我是王然，欢迎收听播客节目《历史的回声，诸神的黄昏》。这一系列播客节目来源于由育碧发行的游戏《刺客信条》，你们一定听说过奥丁、索尔、洛基以及他们朋友们的故事吧？但是你们真的了解他们吗？现在不如就让我们一起和诸神、精灵、怪物、矮人还有巨人们开始一场冒险之旅吧，因为他们不仅是古代勇猛的维京海盗的精神向导，也是众多伟大作家的灵感源泉。第三集，诸神的战绩。北欧神话中，诸神和巨人的关系一直不怎么融洽。奥丁兄弟因为创造宇宙而杀死了尤米尔，这个原罪的代价将不断由阿斯加德的居民偿还。诸神的黄昏这个预言让众神之父警觉起来，他知道致使阿斯加德毁灭的将是巨人们。然而哪怕对于神灵来说，爱情也总可以战胜仇恨，有些神不顾威胁也要与巨人结婚生子。安内利亚尔·伊雷曼是卡昂大学北欧研究所的一名讲师。
尽管这看起来很荒唐，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持平衡，一种这个世界上必须有的善恶之间的平衡。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阴暗难以预测的力量存在，而众神们对此需要做出一定的回应。在北欧神话中，巨人们常常是这些阴暗力量的化身。为了对抗这些黑暗的势力，众神创造了人类世界米德加尔德，但并非所有的巨人都是他们的敌人。正如不是所有的巨人都是恶毒的，诸神之中呢，也有不善之者，因为神是复杂的，模棱两可的。他们的确都是神，可是他们的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所以我们也不能片面地说，所有的神都是善的，所有的巨人都是恶的。因为说到底，巨人和神都是差不多的。
我们随便就可以找出几例这类不同寻常的关系。首先是索尔，他和女神西弗是夫妻，但他跟女巨人雅恩莎莎也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大力神曼尼，一个是勇气之神摩迪。然后是海洋之神尼奥尔德，他和女巨人斯卡蒂也孕育了双胞胎兄妹弗雷和弗雷亚。还有邪神洛基，他也曾是强大的安格尔伯达的群下之臣，他们共同孕育了三个妖魔一般的孩子，死亡女神赫尔、巨狼芬里尔和巨蛇耶梦加德。他们三个在下面的故事中都至关重要。尽管诸神们对于情爱肉欲情有独钟，但他们更喜欢的其实是战争。因为除了少数这几对情人外，阿斯加德的众神和约通海姆的巨人通常都是水火不容的。好在奥丁和他身边最勇猛的战士们都能和巨人们对战，并且将之各个击破。战士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强壮的索尔了。
我们在大众媒体上看到的雷神和古斯堪迪纳维亚的雷神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埃里克莱西是温彻斯特大学语言和文学学院的一名讲师。
在今天呢，他被视为人民的英雄，因为他不畏艰险地去拯救每一个人，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应对巨大的威胁。哪怕对中世纪冰岛的普通农民而言，这一点也一定非常的重要。挪威、冰岛和瑞典的很多农场都以雷神的名字命名，他们这是在用自己的土地去纪念这位神，并且他们说索尔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关注的一位神。
挑战和对决 这种暴力对抗层出不穷。我们首先从最强的双巨人赫朗格尼尔挑战奥丁进行赛马比赛开始说起吧。众神之父奥丁骑着斯雷普尼尔来到约通海姆，这只灰色的神兽有八只马蹄，能带着它的主人踏遍沧海和云霄。这只独一无二的神兽给赫朗尼格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巨人对他赞不绝口，万能之神的傲慢本性此时在这甜言蜜语之下慢慢地暴露出来，他自己已经禁不住添油加醋地吹嘘起了自己的坐骑了。更有甚者，他还嘲讽了一下巨人的坐骑古尔法克西，这匹马长着金光闪闪的马鬃，它同样可以像狂风般冲到天上，也可以像微风一般拂过水面。赫朗格尼尔对这些嘲讽忍无可忍，他向奥丁发起了挑战。然而众神之父奥丁很快就占据了上风，因为打斗刚开始没多久，巨人就不小心进入了阿斯加德的城墙之中，他成了瓮中之鳖。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奥丁竟然友好地向他伸出了橄榄枝。精疲力尽的巨人无所顾忌地喝酒，最终酒后出狂言，他吹嘘说自己将要占领英灵殿，杀死众神，并且掳走生育女神弗雷亚和西弗。索尔的妻子西弗竟然要被巨人族掠走，对此感到愤怒万分的雷神驾着闪电来到了赫朗格尼尔面前，要与他决斗。
他和我们今天在大众媒体上看到的雷神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真正需要并且打算进行对决的敌人其实非常少，这群敌人呢也是众神的敌人，因此他们顺带也就成为了人类的敌人。巨人正是一个例子，所以我们特意让索尔用他的锤子去击垮巨人，只要神灵们遇到困难，我们就看到他急忙地去打巨人。索尔非常的单纯，有时候我们可以把他看作一个攻打其他巨人的巨人。
索尔和赫朗格尼尔双双离开歌舞升天的大殿，分别拿起了自己的武器。赫朗格尼尔是个不可轻视的对手，他除了身形巨大之外，头和心脏还是坚硬的石头做的，他的武器是一块巨大的磨刀石和一只庞大的盾牌。两人当即冲向对方，巨人使尽全力将自己的磨刀石扔向索尔，打中了他的脸部，雷神倒了下去。倒地之前，他趁机将雷神之锤朝着他对手的头扔了过去，巨人的头颅被这把锤子砸成碎片，当场毙命。但是他庞大的身躯沉重地压在了索尔的身上，被困住的雷神动弹不得，众神惊慌失措地跑了过来，但大家都是束手无策，唯有雷神索尔的儿子曼尼面不改色地走了过来。这三个月不到的小家伙出乎大家意料，竟然将巨人的尸体抬了起来，救出了自己的父亲。激动的索尔为了感谢大力士儿子，将赫朗格尼尔的坐骑送给了他。你们看到了吗？在神的世界里，大家从小就要学习如何对付巨人。神话中的暴力无处不在，这只不过是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们生活的一种体现。
这是一个暴力的文化环境，在这里每个人都必须保护自己、家人以及邻居。
吉斯利·西约尔兹松是雷克雅维克阿尔尼马格努松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
因为在这里没有一个中央机构能够替你解决问题，所以更多的时候你还是要自己保护自己。其实在这里呢，实际上存在有一种人们聚集在一起之后商量出来的口头法律，但是呢保护自己以及自己执行法律还是深深刻在这个文化之中的。除了自己之外，没有人能够确保判决的有效执行。
当然还有比这更加精彩的故事。一天，索尔与他的两个佣人西亚菲和罗斯克福以及狡猾的洛基决定一起去拜访巨人。在穿越一座森林的时候，天色渐暗，于是他们决定在一栋被遗弃的房子中过夜。第二天，他们被一阵晃动惊醒， 房子竟然自己动了起来。其实他们住的地方不是一座房子，而是巨人斯克里米尔的手套。房子之所以晃动，是由于巨人的鼾声。好在这个巨人格外的和善，并主动提出给他们带路。休息的时候，这巨人还将自己的口粮袋分享给了他们。但是索尔竭尽全力都解不开袋子上的结。雷神索尔不加思索地认为这是巨人给他设的套。趁着斯克里米尔睡着的时候，索尔用锤子猛击了巨人的头部，这力量大的能够砸碎任何人的头颅了。可是这巨人若无其事地醒来，问他们是不是有片树叶掉在了他的头上。索尔对此目瞪口呆，他等斯克里米尔再次入睡之后，又连续地锤了两锤，这不过是无用功而已，因为斯克里米尔毫发无损，甚至都没有察觉到任何的异样。第二天，这一行四人便离开了巨人，重新上路。当他们最终到达约顿海姆的外域城堡厄特加尔时，那里的国王乌特加洛奇接待了他们。看到这四个来宾的个子如此之小，巨人国王便当众嘲笑他们，这个如雷贯耳的索尔难道只是区区一个纤弱的小人？巨人国王强加给他的宾客一系列的挑战，想看看他们到底什么能耐。洛基自告奋勇地说，他吃东西比谁都快。巨人洛基接受了挑战，而无论纠纷之神如何的努力，他还是比不过前者。巨人似乎可以像火一般吞噬一切。西亚飞选择比谁的速度更快，他和修基比赛跑步，但是这个巨人的速度让年轻的侍从望尘莫及。终于轮到索尔了，他先是吹嘘自己的酒量最好，但是比赛开始，他却无法像他的对手一般在三口之内喝下一角杯的酒。他怒不可遏地要继续比力量，于是乌特加洛奇让他抱起自己的猫。这城堡中的孩子们都喜欢抱这只猫，索尔呢，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过是抬起这猫的一只脚。阿斯加德的保护神这下自尊心受到了不小的伤害，他又提出进行搏斗比赛。于是巨人国王召唤来了已经年老的乳娘伊里，这老夫人在索尔的蛮力下却纹丝不动，而轮到老夫人时，她轻轻松松地就制服了雷神，并且迫使他单膝跪地。一行四人受到了这样的羞辱后，灰溜溜地离开了赫特加尔。难道巨人们比众神更强了吗？乌特加洛奇陪他们走出了城门，到了城堡之外，这个擅长制造幻觉的巨人国王向他的宾客们承认，其实自己使用了幻术，原来他就是斯克里米尔。当初他乔装打扮只是为了能够观察他们，他的所见所闻的确让他惊讶万分。哪怕索尔的脊锤对他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却在那里生生锤出了三座幽深的山谷。他正是看到索尔力量之大，才决定戏弄他们一番。斯克里米尔说，比赛吃的时候，洛基的对手并非是一个普通的巨人，而是火焰的化身。西亚飞的对手是思想的化身，因此哪怕是世界上最快的生物也不是他的对手。索尔之所以无法喝干脚杯中的水，是因为那脚杯连着海洋，但是他还是喝下了大量的海水，退潮就是这么产生的。而那看似无害的猫实际上是中土巨蛇耶梦加德。索尔当然没办法一次将它举起来，因为他将这个世界缠绕了一圈。最后的老妇人，她实际上是老年的化身，因此哪怕是强大的神明也无法回避她的力量。所以这表面上的屈辱实际上证明了阿斯加德的臣民拥有无法匹敌的力量，这力量甚至让沿途目睹一切的巨人们为之震惊。
北欧神话不一定都暗含着道德教育，他们有时候仅仅就只是现实的镜像和反射， 如果非要从中得到一个教诲的话，那么这个教诲就是，哪怕再伟大的成就，如果过于接近当下，也可能不被理解。如果我们能够退后一步，用更加客观的眼光看待这些成就，那么我们才能看到这些成就实际上是多么的辉煌。
这么说来，洛基和索尔便大可以为此感到自豪。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共同应对巨人族，也不是最后一次。不知道出于天真还是出于友情，当洛基出去冒险时，索尔经常在他左右。纠纷之神有时候的确是雷神强大的盟友，但他也常常给后者带来极度的苦恼。就像有一回，他决心要剪掉动人的西服的秀发，这般淘气的行为着实让索尔勃然大怒。为了弥补自己荒唐的行为，洛基恳求矮人们制造一束配得上女神的秀发。矮人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从此之后，西服便有了一头飘逸的金发。
洛基身上似乎能看到一些基督教的影响。他看上去有点奇怪的原因是，最开始他和大家一样是一个有缺点的神，但由于基督教的影响，他变得越来越邪恶。北欧神话中洛基和索尔间最令人难忘的一些故事，像极了一部警匪片，好警察坏警察。一起冒险的时候呢，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有一种犯罪同伙的色彩，而之后他们则相互厮杀。
偶尔洛基也会使出后果更加严重的花招。有一次出于消遣的缘故，洛基化身为老鹰，并且窥探巨人盖尔罗德，然而他却被巨人抓住了。为了自保，他说他会骗索尔不带自己的锤子和力量腰带空手而来。可以说，如果盖尔罗德和索尔打起来的话，那么雷神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好在这位阿斯加德的保护神及时知道了自己的处境，并最终杀死了巨人。但是不得不问的是，洛基究竟值不值得信赖呢？阿斯加德依旧处于诸神的黄昏的威胁之下，洛基在其中的角色至关重要。他究竟属于谁的阵营呢？
不得不承认，这个索尔的确让人印象深刻。纵然他被斯克里米尔好好的教训了一顿，但我依然为之着迷。他的锤子和闪电，还有他的力量，都让我目瞪口呆。这也是为什么我自己最钟爱的战士们在战场上都会祈求他的保佑。话虽如此，如果我是索尔的话，至少我会对洛基留个心眼的。他看上去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感谢收听由 Prodiso Media 制作、育碧出品的播客《历史的回声》。